登世界最高峰。最近有一对登山专家在领队纳尔逊的带领之下攀登了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按他估计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多个登山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其中有5位没有带氧气攀登了这个最高峰。纳尔逊呢，就是这5个没有带氧气登上这个高峰的一个人。当然了，不少人没有能够登峰造极，有的丧生在途中，也有的冻掉了脚趾头。能够站立在这个山顶上，是登山者的一生最大梦想实现了。新闻记者访问纳尔逊，问他，你已经爬上了世界最高峰，那么你的余生就没有更高的山峰可以攀登了？试想啊，假若我们自己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感觉又会怎么样呢？是登泰山而小天下呢，还是高处不胜寒呢？世界上有好多登山人攀上了最高峰以后，反而发现了空虚和绝望。大文学家海明威饮弹自杀，大富翁柯达克也是自杀身死，而大明星玛丽莲·蒙露则服毒自杀。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的莫尔博士也是自杀而死。这一类的事情啊，是不胜枚举的。圣经上在马可福音第8章第36到37节这样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多人呢，都在攀登人生的阶梯，希望能够扶摇直上，能够傲视群伦，可是啊，到了山顶上反而感到失望，甚至于绝望，乃至于死亡。在旧约圣经里头记载着雅各在梦里边看见了天梯，而在新约圣经里边则启示给我们的天梯呢，就是主耶稣自己。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就可以攀援真正的生命阶梯，进入神的荣耀光明之中。朋友，让我们选择耶稣基督生命的天梯，直登永远的生命乐境，而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攀登世上的高峰，在那儿等待您的是空虚和失望。圣尼古纳在圣诞夜里响着铃声的路车，载着玩具，随着圣诞老人哈哈哈的笑声，飞过了白雪遮蔽的北国，从天而降。他翻过屋顶，从烟囱进到屋里来，把礼物塞满了孩子们挂在火炉子上的袜子里。这样的故事啊，每年在白雪纷飞的季节里传遍了每个城市和乡村。相传呢，圣诞老人过去他是一位欧洲的宣教士，叫圣尼古纳。每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就分送礼物给附近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爱心行动被人相应成了习惯，一直流传到今天，尼古纳就成了圣诞老人了，他的脚踪也遍及了世界的各个地方。12月的街头上，装扮成圣诞老人的雇员们 站在商店的门口，招揽着孩子们去向他要礼物，或者是跟他照一张相。老人把孩子抱在膝头上，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是好孩子吗？”没有想到啊，不少的孩子竟然害怕地哭起来。原来，这位笑眯眯的圣诞老人成了孩子们心灵和诚实的审判官。每个孩子都清楚自己是好是坏，至少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十全十美的小天使。一想到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失去奖赏，于是就转喜为悲，甚至于嚎啕大哭起来了。向孩子们忧喜掺和地来迎接圣诞老人的讯问一样，我们呢也是战战兢兢地害怕地面对着生命的主最后的审判。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个圣诞节气里啊，我们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介绍给您，您可以选择在审判台前是嚎啕痛哭呢，也可以选择在接受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不再被定罪。圣诞节节气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朋友啊，你不要错过今年，你快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吧。大瀑布。我到美国已经28年了，虽然在东北部居留的时候相当长，但是啊，一直没有亲身去看看世界著名的尼加拉瓜大瀑布。一直到今年的暑假，我才忙里偷闲儿，抽出了3天的时间，自己开了车去观赏这个大瀑布。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啊，向导就以小型的 bus 载着我们到不同的瞻仰或者是观景点去，用不同的角度来领受这个天然的奇景。那游人呐，成山成海，扶老携幼，有的双双成侣，有的三五成群，也有的单身来游览名胜的。好多人拿了照相机来猎取难得一见的奇景写真，以供日后的赏玩回味。尼加拉瓜大瀑布横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它的气势之大，蔚为天下奇观。瀑布的水啊，一落千丈，冲击在它下面的水石的上面，溅起了无数的水珠。在阳光的映照底下，竟然换成了千道的彩虹。那个雷霆万钧的轰然的声响，证明了活水的能力。工程师啊，就利用这个能源来发电，供应美国、加拿大和各地照明和工业用的能源。而那个水珠变换成的彩虹的影子，使我想起了凯旋的记号，还有圣经中神人立下的慈爱之约。朋友，你可曾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好比是一滴朝露，转眼成空，去日苦多？为什么不把自己投入神恩典的洪流里，汇成一股能够发出无限能力的瀑布呢？有时候我们觉得生命灰暗，就好像将要残灭的灯火，为什么不把自己化成飞溅在阳光下的露珠，任神的荣光照耀，反映出胜利的红泥呢？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神的生命，接受耶稣的爱，成为永生中的一份子吧。 战。在1944年6月6号黎明之前，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上登陆，150,000雄师在希特勒德国海防的炮火之下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为了是要把欧洲从纳粹的魔掌之下拯救出来。这个历史上空前的登陆战付出了50,000个英勇战士的生命，因此自由的门从此在欧洲敞开了。这么多宝贵生命的牺牲，使欧洲好几万万人重获了自由。想当年，盟军积聚了500艘军舰，在50英里宽的海岸登陆，配合了降落伞部队。这批敢死队里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等国家的士兵。如今呢，在这50英里宽的海边有27个纪念坟场，埋葬这些为自由捐躯的勇士的白骨。然而他们的英魂却是永远埋葬不了的。通过他们的死，人类从奴役中释放出来，世界开遍了自由之花。在属灵的世界里，世界的王也用罪统治了奴役了全世界的罪人。主耶稣率领着他基督的精兵，要做一个滩头登陆，要收复被魔鬼占据的领域，拯救被罪俘虏的灵魂。只要凡信耶稣为主的，都可以得到自由与释放。朋友，登陆的号角已经吹响了，主耶稣指挥下的基督精兵现在就预备登陆了。来，一同来参加这十字军的圣战，把失丧的灵魂拯救回来，一起冲上岸去，去抢救在水深火热中的亲友和同胞的灵魂。姐妹树。美国加州耶西马蒂国立公园是美国的名胜之一，它四面环山，古树参天，瀑布如练，山高好几千尺，多数是俊俏的悬崖绝壁，而山谷底下的小溪流水则是游人安息的地方。由于旅游生意的发展，游客穿梭而来，络绎不绝，大家都想到这大自然里找到一片安宁与和平。想当年，印第安人找到了这块净土，四面有天然的屏障，当中有渔猎的供应，诚然是有如世外桃源了。在其中呢，可以安居乐业，与世无争。然而自从美国轻骑兵长驱直入以后，印第安人在这儿已经绝迹了，抚今怀古，真是感慨万千。在我这次的旅行里边，最感动的就是那些参天的红木。红木森林是美国加州的名胜之一，这些古老的树的巨人呢，有的已经是2700年的树龄了，因为它的树干是棕红的颜色，因此呢叫红木。在千万株中，有2棵相距只有7尺，都有好几百年的树龄了。可是呢，其中有一棵苍翠，很有生气，另外一棵已经枯萎成了死木了。我正在思考，为什么如此呢？正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恍然大悟， 原来答案在地底下。这两棵姐妹树同生同长，互相为体，两棵树越长越高，而两棵树的根呢，就互相拥抱缠接在一块儿了。树越来越大，它所消耗的水分也就越来越多了。可是他们附近的土壤里头的水分就没法供应这么大的两棵树的需要了。于是啊，一棵树呢就必须要死去，为了是让另一棵树存活下来。从这两棵树的生命史，我看到了牺牲的爱，这个爱隐藏在地底下，这也使我想起主耶稣的爱。他从十字架上流血，在我们罪人的心里，他死了，我们才能得以存活。朋友，但愿您能看到耶稣牺牲的爱，并且接受他的生命。炉边，今天晚上天特别冷，我把从后院拾回来的木柴放在壁炉里，生起火来了。坐在炉边的地上，我身上感到一阵阵的温暖，很快我就把窗外的风雨给遗忘得一干二净了。凝视着炉子里的熊熊的火花，火蛇在舔着柴枝，柴枝不一会儿就被火蛇吞噬了。猛然间，火星噼噼啪啪地炸开来，向四周飞射出来，又很快地幻灭在缓缓升起的白烟之中了。在火蛇、火星和一缕一缕的白烟里边，我恍惚可以看到一幕一幕的往事。童年在父母的膝下看煤炉里的火，少年在流浪的时候烧野火，青年在军旅中观营火，教书的时候在球场上的烟火，还有前几年在北国严冬风雪夜的炉火，一直到眼前跳跃的火。人生真是短暂，真就好像是黄粱一梦，转眼一生就过了一大半儿。人生就像柴枝一样的被时光的火舌吞噬了，成了一缕一缕的青烟，消散的无影无踪。当柴火烧光了，火也灭了，剩下的就是灰烬。黑暗从四周包围着尚有余温的火炉，屋外的风雨又在呼啸哭泣。我不觉得挺起了萎缩的胸膛，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值得的。但我惊奇地自问，什么是值得的？心灵中却有声音说，把自己烧为灰烬，把光和热留给周围黑暗寒冷里的人，是值得的。亲爱的朋友，把您的一生投入在神教会的火炉中吧，让它燃烧，让它发出火、光和热，那样复兴的火必然烧起燎原的大火，您的生命必将得到丰收。朋友，你愿意投入吗？银河。 每当夏夜仰望天空，可以看见天上繁星闪闪，在闪闪的繁星中，那横跨天际的银河更能勾起孩提时代所听到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及至长大了，受到现代科学的熏陶，那种诗情画意的幽会童话早已经被天文学的资料代替了。银河是由一千万万颗恒星，也就是说一千万万个太阳所组成的。我们的太阳系呢，仅仅是银河系里头的一个小单位而已。银河系并不是一道直线一样的天河，而是一个螺旋形的星群，太阳呢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点儿罢了。其他的恒星啊，有的离太阳不过数百光年，而有的呢离太阳有两万光年以上的距离，其中有的比太阳放的光更强烈，也有的比较暗淡一些。银河系最外围的直径按估计是10万光年，而最密集的地方呢，在螺旋形的中心部分，大约有4000光年的厚度。太阳离银河系的中心大概有25000到3万个光年那么远。要是用光学望远镜和无线电望远镜来观察的话，整个的银河系是一个扁形的螺旋体，它以极高的速度在不停地旋转。太阳系啊，是以每一秒钟170英里的速度围绕着这个银河系的中心在旋转着，大概呢需要25000万年才能够绕这个银河系中心绕一圈儿。看了银河，了解了银河之大，才知道银河系不过是无数类似星河系中的一个罢了。宇宙的伟大呀，真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的，而创造宇宙的主宰的伟大更是令我们敬佩不已。回顾自己的渺小，就想到一句成语，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想啊，用这句成语也不能描写这种实情于万亿。站在寒冷夜晚的天幕底下，当那数不尽的星星向你眨着眼睛的时候，让我们昂首观看银河，低头敬拜真神吧。晕迷十载。邝岚他在10年前不省人事之后一直没有醒过来，那是在1975年4月15号，他在他的男朋友的庆祝生日的时候喝了几杯酒，又加了一些镇定剂和阿司匹林。这些饮料和药物的混合，医生也不能断定这就是他沉入昏迷的原因。后来医生诊断说，邝岚再也不能清醒过来了。他的父母就请求法院准许他们把那个协助邝岚的呼吸的机器给关了，可一直等到1976年3月，法院才判决允许他们把人工呼吸器拔去。于是在1976年5月22号，他们就把呼吸器拔去了。可是出乎医生意料之外的是，邝岚在呼吸器拔去以后，他并没有断气，却是度过着像植物一样的生活。就这样，到1985年6月11号的下午7:01， 邝兰因为肺炎逝世了。从他十年前不省人事之后，他虽然是活着，可是也可以说是死的。上面跟大家说的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他好像在提醒我们大家一些什么事儿，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到底是真的活着吗？也许啊，从肉体上来观察，我们是活的，我们至少不像邝兰那样变成了不能动弹的植物一样吧。可是从属灵的眼光看，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是死的，是没有灵的死灵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信子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朋友，如果我们仍旧沉迷在纯物质的生活中而不能过来，我们和邝兰实际上是半斤八两，是跟他一样的可怜。朋友啊，让我们从昏迷中醒来，接受耶稣，信仰耶稣，从此就有永远的生命了。给心。在美国加州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住在一个乡村的小城里头。男孩15岁叫菲利普，女孩14岁叫多娜。本来他们住在僻静的农村里头，谁也不会知道他们的事儿和他们的爱。多娜患有心脏扩大病，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菲利普身体看来很健康。有一天，菲利普对他母亲说，我就要死了，我要把我的心给我的女朋友。就在一个星期六，菲利普突然脑充血，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宣布说，菲利普的脑波已经停顿了，也就是说已经死了，只好用人工呼吸器来维持他的身体。他的母亲就想起来他的话，就决定完成他的遗愿，把他的心脏送给了他的女朋友多娜。于是啊，就把菲利普的身体飞快地运到了旧金山。在那儿，医生检查他的血和多娜的血可以配合，于是就很顺利地完成了给多娜的心脏移植手术。这件事儿刊登在美国的各个大报纸上，传为美谈。人们常常听到男女相恋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心切下来送给对方的甜言蜜语，可是啊，真正能做到的这倒是第一次。因为这么一来，送心的人必须丧失自己的生命。这正像耶稣为了救我们的生命而在十字架上丧失了他自己的生命，这才是真挚绝顶的爱呢。朋友，这个爱可以是您的，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您舍身流血。只要您愿意接受，您就会有一颗新的心脏，一条新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爱和生命。预言。不久以前，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预言，觉得很有意思，在这儿呢就特别跟您来分享。预言是这么说的：从前有一个热心寻找真神的人，他走遍了各地，搜集各种偶像，生怕会遗漏了什么，他把所有的偶像都带回到家里去，供在神柜上，心里想 这样的做法必能得到神明的保佑和祝福。可是啊，在一次火灾里边，所有的泥塑木雕的神像都给烧坏了，一个也没剩下。剩下的呢，是一个瓷制的偶像。当他重整家业以后，心想其他的神呢都是假神，唯有这个不怕火烧的才是真神。于是就把这个瓷制的神像摆在神柜上来膜拜。又过了一些时候呢，家里的猫跳上了那个神柜，把瓷制的神像推下了神柜，这一落到地上，这瓷像就打得粉粉碎。于是啊，这个先生就把这个猫放在神柜上，心想啊，这个猫的能力啊比瓷制的神还要大。可是不久啊，家里的狗来了，把猫给吓唬下了神柜了，他就把狗又放到神柜上来敬拜。他太太一看着就把狗给赶下来了，于是他立刻就把他太太敬在神柜上了。但是啊，他太太就对他说，我的主人，你要婢女做什么呢？他心想，嘿，他太太竟然称他做主人，那么他必定比他太太还要大。于是啊，他干脆就把他自己放在神柜上了。这个预言呢，听了固然可笑，但是啊，它里边也蕴含着不少的真理。第一，泥塑木雕瓷制的偶像都是假的。第二，猫、狗、妻子和自己以及类似的事物、人物，往往都可能变成偶像，可要千万谨慎防范呀。但愿每一位真心寻找生命之神的朋友都能够找到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宇宙里唯一的真神。让我们把他放在每一个人心中的神棍上。求雨舞。在美国，我认识一位教生物学的教授，这给我增加了不少的常识。这位克劳士博士，他除了自己的本行之外，对印第安人的舞蹈很有兴趣，并且造诣很深。学校要是有师生活动需要特别节目的时候，他总是自告奋勇地表演一场印第安舞。他还为这个特地买了印第安人的羽毛帽子和衣服，再加上铃铛，跳起来呀，神情比真，有板有眼，总能引起一阵阵的叫好和鼓掌。在克劳士博士的印第安舞里头，有战舞和求雨舞。这个求雨舞就常常让人想到中国农民求雨的风俗。在中国农业的社会里头，久旱没有雨的时候，农人呢就用三种方法向他们所拜的偶像求雨。先呢是恳求，如果没有效就用贿赂，再不成就用强迫，甚至于动武。在河北清河村闹旱灾的时候，村民就把龙王像抬出来晒太阳，在焚香祭拜的时候啊，就许愿，三天或者是七天内，假若能够下雨，就献一场堂台戏，或者是呢，给这个龙王啊重塑金身。也有的时候用关帝、观音菩萨等等来代替龙王。而在福建阜阳，村民呢在求雨的时候，就是把菩萨像扛出来晒太阳，敲鼓鸣锣，焚香上竹，假若是天下雨了，就把菩萨搬回去，不然呢就让这个菩萨受烈日骄阳之苦。 假若还没有笑，就用毒辣的手段了，就抬着菩萨像，每走三步就在菩萨身上用鞭子打一下。您看呐，这些善男信女的求雨的方法，比起印第安人的求雨舞，好像是野蛮了一些哈。在中国民间相传有拜偶像的风俗，但是真神呐，不是由人手塑造的。拜偶像啊，又伐偶像、晒太阳，甚至于鞭打菩萨就能使其就范，这些个真是幼稚的方法。但愿求真神的朋友们快快放弃偶像，来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爱我们的耶稣基督。25年相当于300个月、1300个礼拜、9125天、209000个小时、1314万分钟，也等于90004680000次心跳。25年相当于1/4个世纪。如果结婚25年，那就是银婚纪念了。在银色的北国加拿大，中国信徒月刊在那间小古井公寓里诞生了。第一期闯刊号是在寒流白雪中编辑完成的，在台湾排版，在底特律汽车间的旧印刷机上印成。闯刊号大概印了有2000份。经过了25年，原来本是一颗小芥菜种子，如今已经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成了一棵大树，成为中国发行最广的定期月刊。在25年里，新的一代已经长成了。中信月刊还在默默地做撒种子的工作。耶和华使这些福音的种子在成千上万的读者心里边扎根、成长、结果。有好多读者借着圣灵的感动，在读了这份小小的刊物以后，归主了、复兴了、奉献了。怀着无限的感恩和赞美，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这些绝志的读者献在神的祭坛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于在宝座上为我们的罪被杀又复活的救主耶稣。求神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用祷告的心、牺牲的心，摆上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一切。暗使重访。前些日子，我借着在费城布道的机会，重新访问了暗使之后蔡苏娟女士的故居。过去呀，我曾经多次拜访过她，最后一次是在近20年前了。我和蔡女士商量如何把她的见证用电影脚本的形式写出来， 作为拍电影的蓝本。当时啊，他告诉我，好莱坞曾经要把他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但是他怕生意人为了讨好观众，把他的生平加油添醋，失去了真实性，因而他拒绝了。他宁可让我为他写一个忠实的脚本，把他拍摄出来。感谢神成全了他的心意，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这部片子归入了主耶稣的名下。事过境迁，明知蔡女士已经归返天家了，但是我仍想重新访问记忆中的那个门前有耶稣是主大福音招牌的家屋。可哪知道我四处找也找不到那种蔡女士卧病四五十年，但是却有许多灵魂在那儿得救、得安慰、得鼓励的房子了。经过打听之后才知道，房子已经转手卖给了一家木材公司，以后呢就被夷为平地了。惆怅之余，黯然地返回去了。车子在黑夜里头飞驰着。暗示之后的音容，耶稣是主的招牌，千古垂青的见证，这些是没法从我的记忆里边铲除的。蔡女士，她一生等待光明之主，终于回到光明的天家。我们必朽的身体和必朽的家园都会过去，唯独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朋友，在暗淡的人生里，您是不是也在无形的暗示里等待？唯有接受光明之主的耶稣的人，才可以从黑暗入光明。愿您也得着这份光。何苦呢？在中国各地啊，我们也许都看过西方传教士，他们给黄色皮肤的东方增加了一些异国的情调。当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常常带着特殊的音调，使我们必须倾耳而听。他们千里迢迢离乡背井的来到了异邦，难道是宗教狂吗？他们何苦这么来告诉我们耶稣爱世人又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套呢？留在家里不是很安逸吗？有的宣教士为了中国人的灵魂，死在中国，葬在中国，这又是何苦呢？近些年来，在美国，我看到了不少过去在中国的宣教士，现在他们已经返回美国，回到乡里了。他们大多是70岁以上古稀之人了。照着常理，他们可以安享晚年，在家里度个平静休闲的日子。但是啊，他们仍旧忙着向中国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访问了几位年老的宣教士，其中有一对80多岁的宣教士夫妇，他们自己每一个礼拜仅花$4在住宿上，$4在饮食上，而把其余每个月$1,000的政府养老金捐了，用在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事工上。他们节衣缩食，开破车子，这又是何苦呢？这些近乎像傻瓜的宣教士们真是何苦啊！他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照着主的命令把一切摆上，向中国人传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听了这些忠心的宣教士所传的福音，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您呢？我看见这些用生命来向中国人见证耶稣的宣教士，也愿意学习传讲耶稣的爱。那您呢？和平与战争。在1986年5月25号，前苏联的核电厂出事儿，现在真相已经慢慢的清楚了。这个呀，是核能历史上40-5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意外事故。当时官方的报道是死了31个人，伤了203人。为了防范放射性尘埃的伤害，有135000人被遣散离境。可是啊，另外的新闻报道指出来，有2700人死于非命。可是据专家的估计呢，在未来的年月里头，将有无数的人因为放射性的落尘而丧命。这次核能事件放散出来的放射性物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边长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放射能还要高出30多倍。难怪这个就是全世界都心惊胆战。这个核电厂啊，不过是所谓和平使用原子能的设施，就已经叫人提心吊胆了。那么其他战争用的核子武器就更是叫人不敢想象了。有一位在美国公立大学教书的朋友，他被邀请去参观美军演习，他看到了用最新式的雷射武器作为瞄准的引导飞弹呢，可以按着指定的封锁线，把这个封锁线变成了一道火河，使敌人没法穿过。据报道员说，今天我们用的是普通炸药的飞弹，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飞弹头换成了核子武器。我的朋友回来以后谈起了他的参观经过，真是谈虎色变，非常恐惧。他说呀，如果再来一次战争，那可就真是最后一次了。听了之后，我深信主再来的时候已经近了，最后审判就在眼前。真诚的希望人人都信耶稣得救恩，没有一个人失丧沉沦。所以特别在这儿呼吁慕道的朋友，马上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也请已经蒙恩得救的朋友，用您剩下的日子为主传福音，不要空着双手见天父。见证人。在1986年，我到芝加哥去开会，在那儿有机会和10几位中国教会牧师、长老、执事们见面。而最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遇见了一位台湾大学法学院的张教授。张教授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神采奕奕，一点儿也不像退休的人。因为我也是台大早期的毕业生，和张教授虽然不在同一个学院，也没有机会亲自听过他的教诲，可是啊，他还算是我的师尊，我就连连地叫他张老师，并且以此称快。在会中，张教授说了一个故事， 见证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主，听信靠他的人的祷告，甚至医治癌症，使一个被医生认为无可救药、病入膏肓的信徒，在牧者和众位信徒的祷告之下，被神完全医治了。如果是一个平常人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很可能提出疑问。可是这个是出自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学教授之口，我就不能不信了。因为学法律、教法律的人是最不能做假见证的了。我还知道神曾经借着这类的神迹医治了一位我们所熟悉的长老的癌症，这显出来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叫我们无可推诿。朋友，也许您没有患绝症，也许您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然而神可以拯救必死的病人，也能拯救你我必死的生命。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朋友，只要您相信他，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愿您今天也相信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淘金。华人在美国历史上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建筑横贯铁路。当铁路完工的时候，正好是黄金潮的高峰，好些华人苦工也参加了这个淘金的热潮。可惜呀，在种族歧视、强盗土匪很多的环境底下，华人最后发财成为巨富的却是几乎没有，相反的，大多数都流落天涯，潦倒终身。一般淘金技术的原则很简单，先把矿沙开掘出来，放在一个铁盘子上，然后用流水冲洗。因为黄金是不和氧化合的，所以呢，它是颗粒状的，它的比重比砂石要重。经过水这么一冲洗，那比较轻的砂石就都给淘汰掉了，黄金呢就留在盘子里头。所以啊，人人都可以拿一把锄头、一个铁盘子，参加到淘金的行列里去。美国加州黄金潮随着岁月而过去了，仅仅留下像旧金山这样的城市的名字和死亡谷之类的鬼城了。而现代华人的淘金已经改变方式了，有的是做生意发大财，有的是留学镀金，真的也有人淘到了他们所要找的黄金。可以说他们是有点石为金的本领了。可惜呀，在这全力以赴专心淘金的过程里边，他们失掉了身体灵魂的健康，也失去了朋友、亲人，甚至于失去了夫妻子女的爱。就好像童话里边的主人翁，他手摸到了都成了金子，他的爱妻、子女都成了金子的塑像，而不再是有血、有肉、有爱、有说有笑的活人了。甚至于最后，连他自己也成了一座金像，孤零零地站在黄金屋里。朋友，如果您发现自己也在淘金的话，我劝您把生命的大前提先找到，那就是相信与投靠灵魂的大牧人耶稣，这样您才不至于走向淘金那条自取灭亡的死路。Thank you. 新的年度一开始，我们就把旧的日历换成新的，上面就印着公元多少多少年。于是就还像往常一样，我们每天都用它，一直用到年底，然后再换为下一个年代，年年如此。也许我们对这公元的年份已经司空见惯，没有想过它的来源，也没有想到它的重要性，而实际上这样可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儿啊。因为在1900多年以前，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儿，这事儿就成了历史的分界岭。在这之前是公元前，之后就是公元，而这事儿就是人类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世上。所以啊，以基督立国的国家像英国、美国等等啊，都是以主历多少年来计算年日，而不信基督甚至于无神论的人们呢，也用同样的年份，因为他们即使不信也逃不出主的年代和神的时间。其实人类的历史实在是耶稣的故事。您也许要问，这怎么解释呢？那么让我呀用英文的历史 history 这个字拆开来给您看。这个 history 拆开来就是 his story， 这个翻译出来就是他的故事。因为他在创世的时候是创造主，他诞生以后呢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又更重写了人类的历史。他把神的爱用自己的宝血写出了新的救恩和盼望。凡信他的人就像他所应许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今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并且就要再来接信他的人，审判不信的罪人。因为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从永恒到永恒的历史之神。朋友，快相信他吧，免得您从历史中坠落，沉沦到永远黑暗的地方去。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来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